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一好啊！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周一好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今天呢，艾琳和李静依旧为大家带来很多咱们湾区本地以及这个全世界发生的一些车圈的一些大新闻哈。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圣河西的一个本地的一个新闻。自从八月开始呢，圣河西它加强了取缔过期牌照车辆这样的一个执法措施了。那现在呢，三个多月已经过去了，这项停车治理的措施进展的怎么样了呢？
据说圣河西政府啊，它公布呢，就是在这段期间，一共拖了527辆车。大家知道，就是说假如你平时啊，在旧金山，至少我可以那么说啊，假如你的车被拖车的话，你的费用至少700-800。
哦，是指罚款吗？
不是，光是拖车费。
哦，他们拖了你的车，然后你得付这个拖车费。
对，有特别是在旧金山，我当时拿完也一样，就是他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段说 no parking， tow away zone， 你千万要注意。我们有的同修，就是这个朋友啊什么这些，就是来美国没多久的时候啊，就不知道这个拖车的这个关键性哈，然后结果呢车被拖了，然后你先要去拖车厂把那车赎回来，然后呢另外市政府呢就在因为你停的那个地方是违法的嘛，所以呢再把这个给你一个告票，所以有时候加起来可能800-900，
相当于拖车的费用以及最后你说的告票的这个费用加在一起。
对，所以呢，他们一共拖了527辆车，开出了552张罚单。我一看那个，哎，车才527辆，怎么会552张罚单？可能某些车是不止一张罚单。OK， 好，那关于这个他怎么办呢？他们就做了一些调查哈，在这个507辆车呢，差不多94%是私人车 ，OK， 那其他的6%可能是商业车哈。然后呢 ，RV 和拖车占4%。我原来以为这个数量会更高，因为你看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对，
他们就不是住在这种 RV 这个地方啊，就停在某一条街，全都停满了那种。
是的，我平时在路边就有看到，特别是公园旁边有这个洗手间的位置，
所以呢。他这个但是呢据圣河西呢他们调查呢全市仍然有超过4200辆车就是那个注册已经过期了，有的人他就是我或者没钱我就反正我就那么开车就这样呀。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据我了解啊，很多的这些执法部门呢他们已经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车一走一过，包括警方的车，它上面有一个摄像头，他这摄像头是专门去跟踪所有的这个牌照。
哦，这么先进。
对，
就是警车他一开到你
一开就是一路就开，突然间哔哔哔，哦，你说这架车是有案底的或者是这个注册过期的，这些都已经是基本上自动化了。
就是咱们美国的这个公路巡警们的这个设备还是非常先进的啊，这个真的很棒。
对，就像你过桥现在对不对，没人那个过桥的没人收钱嘛，对不对？那靠什么？不是就靠那个摄像头把你的这个牌照他马上记下来，哦，12345啊，刚刚过桥他是没给钱或者是怎么样。So anyway， 那他这个执法的人呢据说他们明年呢将会增加6名专门负责的人员，就是加强他这个全市巡查和执法哈。
那么这里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咱们湾区特别是圣河西的这个车主朋友的呢？
没有，就是你假如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车牌过期，那你就太什么了，那没什么好说的。OK， 大家记着你现在 尤其是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嘛，
嗯，
你的所有的 license plate 都应该是红色的2026年、
嗯、
那个小小的 sticker。
嗯，如果说家里真的有车是那样子的，并且还停在路边，可是赶紧要去考虑一下啊、
哎，
妥善的处置一下。
就算你不开车，你车停在路边，假如你的这个 license plate 已经过期，它照样可以给你开罚单。
嗯，所以说这种车，如果说您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捐给我们希望之声。
哎、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条新闻哈。那这个新闻呢，也是和每一个湾区的车主都息息相关的，那就是呢，一月份开始，湾区的7座大桥的过路过桥费又要涨价了。你说这过个年，咱没有压岁钱不说啊，钱包又要往出多掏钱了，这次又要涨多少呢？
5毛。
啊，5毛
啊，
嗯，
5毛呢，比上一次稍微少一点，上次都是1块多啊，还是怎么着哈、
嗯？
但是呢，根据这个湾区大都会交通委员会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下属的这个桥梁收费管理局宣布，他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呢，湾区7座州立大桥过桥费统一上调5毛。我就觉得奇怪，首先，这个交通委员会是干嘛的？谁成立的这个交通委员会啊？你看这很有意思吧、
嗯、
然后他桥下的这个下属的这个桥梁收费管理局，这管理局谁让他这个成立的这个政府部门？你说要不要给钱呢？有多少个工作人员在那儿做啊？那这个桥呢，实际上老实讲就已经那么多年来，这个桥的建设的费用早就已经全都付的不知道付了好几次了、
嗯、
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当时这个桥是啊5000万造的，那就算你那时候5000万，现在可能是1亿哈，因为有 inflation 嘛，对不对？但是呢，即便这样，这个桥的收费已经早就已经把这个1亿都不知道给了好几次了。
但是现在还是要收费，并且现在是7座大桥从1月起同时涨价5毛。
对，对
嗯，
那就是咱们举个例子，像金门桥吧，对不对？那金门桥你说造了都不知道多少几十年，这个。他的这个过桥费早进就把这个造桥的这个费用啊早就付清不知道几次了。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啊这个加州这边其实应该来个斗志来查一查这个 efficiency 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你说这些人除了收钱之外他还做什么？他有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东西？我建议就是说像这个桥梁的这管理局呢，就留下一些真正油漆的，铺路的这些人哈，加上一个工头，差不多了。
嗯，在这里呢，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哈。就这条信息，您可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和看法，8882751628。那这次具体受影响的都是哪7座大桥？到时候就是升级之后，这个桥梁的过桥费大概会多少呢？
差不多都已经是8块以上。
嗯
呀。所以呢，也不用说，就是你看 ，Golden Gate Bridge， 湾区的 Bay Bridge， 然后 San Mateo Bridge，、
嗯、
然后 Dumbarton Bridge， 这已经4个了，
嗯，
然后 Carquinez Bridge， 然后这个 Richmond San Rafael Bridge， 然后最后一个是 Benicia Martinez Bridge， 7个，
嗯
，Yeah， so 反正呢，就是其实呢，哎呦，到2028年，可能到时候咱们过桥费都已经是11块到12块了。所以还是不得了、
嗯、但是呢他这个什么湾区大都会交通委员会的前主席哈，他就表示说虽然深知湾区生活成本已高，但作为保障老旧桥梁维修和抗震加固的资金，说此举实属必要哦。
我就说这位先生啊是瞎扯。什么叫保障老旧桥？你这个每年收的这个费用绝对可以 cover， 而且呢实际上呢曾经有过一些调查，他们用的这个钱呢，实际上只极少的一部分是真正用来修桥的，其他的部分去什么地方不知道，就是反正是被政府各个部门这边花点那边花点就花没了。
那这条新闻哈，关于我们每一个湾区居民的福祉，大家对这条信息怎么看呢？您可以将您的一个看法发送到8882751628。您觉得这个5毛钱的涨价费收得合理吗？如果不合理，提出您的看法哈，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您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刚刚我们有聊到湾区的这个七座大桥，从明年的一月份开始，过桥费就涨50美分哈，就是5毛钱啊。这个互动欢迎大家可以来聊聊您的看法，您觉得这钱加的合不合理呢？作为我们每一个未来都要这个政策的，属于要掏腰包的纳税人哈，您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互动。
我还可以加一句，我刚刚很快查了一下，就是他一年收费多少？8.84亿美元，8.84亿。然后呢，他们说哦，这个是这个偷要这个桥梁的维修保养。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天天过桥的，你看有多少个人整天在那儿维修保养那桥？大部分的时间是没人的，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他们说这个 toll bridge， 这个 rehabilitation， 那这个玩意儿什么意思啊？哦，这个 major structural upkeep， 什么叫 upkeep？ 有多少人在那儿整天？我就没看到有多少人呢。这是一点。啊，第三，这个啊 ，administration 和 debt survey， 哎，怎么会欠债呢？哎呦，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讲的这种，而是叫地震加固啊什么这些，但是呢讲的名头很多。然后我就再问一下这个 ChatGPT， 我说到底是多少钱 percentage， 说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很多的这政府的这个花费是这笔账呢是一笔烂账。
所以说这里也期待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来上线参与一下了。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哈，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即将还有十几天就要来到咱们湾区了，展开2026年的新年巡演。这次的旧金山场，圣荷西12月24号在圣荷西哈，它是北美首演，24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那12月31号到1月4号在旧金山歌剧院。神韵的订票热线是888-633-6999，更多详情呢，你可以上网搜索神韵.com。那希望之声的听众购票的话，你一定要记住输入这个优惠的 code， 就是 SOH26，SOH 大写小写都无所谓啊。就是 SOH26 是我们希望之声的缩写，可以免除一个手续费。另外呢，我们也想邀请您参加我们希望之声组织的1月2号旧金山一日游。
Yes。
对，我们这次活动啊组织的很精彩，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大巴预定好了，那现在还有5个名额蓄位以待，等待着大家哈。我们呢会跟随一个有10多年旧金山这个导游经验的金牌导游于洋一起，我们一起看山海看风景。那艾琳呢也是全程陪同大家一起的，我呢拿好我的相机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哎，和大家各种互动哈，保证咱们这个一次的旅程呢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
好，那李进也会全程陪同哦。然后呢，我们可以聊天，聊什么？任何关于车的都可以哦。新能源、电动车 ，you name it， 汽车保养维修。
对，您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包括您想买什么车啊，包括李进呢，他在其他方面也是都很懂的哈，大家都可以一起畅所欲言。同时呢，咱们一起来共进晚餐，一起交交朋友，我们一起聊聊2025年的收获，2026年的展望。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希望之声提出更多宝贵的建议。反正呢，咱们就畅所欲言，开心的吃一顿团聚的饭，然后咱们就一起去到这个旧金山最漂亮的歌剧院。旧金山歌剧院共赏神韵的演出。
整天的一切的行动啊，就是全都安排好，一条龙服务。
对对对、
yes.
总之咱们是度过一个快乐的1月2号的这一天哈，正好是新年的第二天，那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和我们一起同游了，只有5个名额。那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5-955-5227，就是旅游电话 855-955-5227。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消息啊，就是 DHL 这家物流公司，它呢也是美国这边好像很知名的一家物流公司。
那DHL全世界著名
啊，全世界著名。艾琳孤陋寡闻了，还得请教我们李静哈。对，那么 DHL 这家物流公司呢，最近它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它即将呢把特斯拉的半挂卡车啊纳入它的加州车队了，就相当于特斯拉的这个半挂卡车呢终于卖出去了，卖给了这家公司哈。那然后呢人家也正式的要即将运营了，可能未来我们就可以在路上看到特斯拉的半挂卡车来送快递。
没错，其实特斯拉这个半挂卡车呢很多的时候啊，你想这个就是说半挂卡车啊，你只要电池够大马达够强，这不就结了吗，对不对？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记得马斯克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以为你创业靠一个 idea 就成功了，他说这 idea 啥都不是，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往往你这个 idea 你以为不错，等你真正做的那件事儿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细节根本和你原来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等到你做进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不行，这个你要怎么样替代一个方案，那个又不行，又要怎么替代方案，而且你还要保持你的这个价格怎么样适中。所以呢马斯克他们这个其实好多年前呢，2017年呢，差不多哇，2017年已经差不多八九年前就是公布了这架车，当时哇大家都已经说摩肩擦掌，明天就可以出货了。实际上不
是，就是当年的市场期待也是很高的。
对，期待很高，结果呢就是特斯拉就一路都没办法出这架车，但是呢出了小批量给一些关键的客户，比如 Pepsi Cola Costco 他们都在测试哈，然后其他的一些物流公司，我估计一共也就是那么十几二十辆在到处跑。OK， 然后呢现在呢特斯拉的终于把这个，我相信把他们的那个整个的这个生产设计都已经就说优化了，然后呢他们在内华达州呢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生产这个卡车的超级工厂，那这工厂也完工了，现在看样子2026年是正式出货。所以呢现在就陆陆续续的好几家公司呢都开始，因为他们原来跟特斯拉是签了一个叫做什么保密协议嘛，双向保密协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他们已经就说哎，像 DHL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物流公司啊，有大有小的，他们都已经说哎我们这个特斯拉半挂脱头的这个试验的这个成果，像 DHL 他怎么说呢，成果超乎预期，证实其每一次充电就可以高效完成 DHL 典型的长途货运的任务。这非常肯定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有一个叫 Keller Logistics， 它是没有像 DHL 那么大，但是它呢属于家族的企业，所以呢你知道家族企业对这个花钱更什么的，
对，更是要就是算好每一分钱。
对，然后这个 Keller 呢他也说哎，我们刚刚跟特斯拉完成一个就是高层会议哈，就是确定了我们会采用这个特斯拉在我们公司的未来的这个车队啊等等等。所以呢就说从整个的这个市场上来讲呢，我看好2026年呢特斯拉的它这个半挂脱头哈会开始进入量产
的市场。
对。
其实呢这个我也看到了另一个消息哈，就是说起特斯拉，因为前不久呢通用汽车的执行长他在一个采访中他就说了，他说大概在4年前就是2021年有一次呢就是可能很多汽车的这些执行长总裁都参加了白宫的一个晚宴，当时呢是拜登总统在任的时期，对，就是请了所有人但唯独没请马斯克。然后在那次的一个晚宴上呢，就是拜登总统就是拍着这个通用汽车执行长的肩膀，就是说哎呀你们通用汽车做得很不错啊，你们在电动汽车领域做的非常的 perfect 呀，然后呢就是当时就对他是有这么一些就是肯定嘛哈。那么在事后的时候呢就这位执行长他就在采访中透露嘛，他说其实后来在私下的时候他也悄悄的跟拜登总统说，他说其实呢也我们也不能忘掉是马斯克的特斯拉其实才是真正的这个叫做电动车的一个领头
领头羊。所以呢他说他跟这个他在周三哈在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个叫 Deal Book 峰会上，然后他向主持人这个 Andrew Ross Sukin 透露呢，他就说当时我已经跟拜登呢私下 就是交谈澄清这个事实啊，他当时还赞扬我，就是他说拜登赞扬通用 CEO Mary Barra，
嗯，
他说呢，哎，他说拜登其实呢，我认为很多功劳应该归功于伊隆马斯克和特斯拉啊。他说 Andrew 就是跟那个这个主持人，他说 You know me， 我这个人我是不想这种要鞠躬的这种哈，哎，所以呢，我觉得听他这样说这句话，是真的是可以说是你的竞争对手对你的肯定，
就是同行之间的 respect。
哎，对呀，那然后呢，就是因为那次呢，拜登就真的是就是想打脸，你想看就是谁都请了。因为那一年就很有意思，怎么打脸法呢？就是特斯拉那一年卖了30万辆电动车，30万，你知道那一年通用卖了几辆？
不知道，
26辆。
哦，那差距也太大了吧？
就是，对，就是那么回事。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从马斯克的观点来讲，不管人家觉得你马斯克怎么样啊，政治立场怎么样，但是人家确实是，就说他的那种付出和代价，那真的不是盖的。
嗯。那当时没邀请马斯克，马斯克是什么反应呢？
马斯克就是 mad， 他很愤怒啊！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老头儿啊？这个 you know， 你连这些你都分不清楚，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他当时在那个推文上边就发表了这个，就说：“哎呀，你这个白宫对我们啊冷眼这个相待哈、啊，把我们排除在电动车峰会之外。”even though 我们是电动车龙头老大，不单只是美国的电动车龙头老大，是全世界的电动车龙头老大，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当时也是很愤愤不平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历史翻过这一篇之后呢，你看就是说
市场检验了一切、
哎、是
嗯，至少到了今天市场检验了一切、
嗯、
所以特斯拉呢也是接连的带来一些好消息哈、
嗯、
好，我们就继续持续关注，那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期待各位的参与。那首先呢，在这样的一个年底啊，也是感恩节刚刚过去啊，我们也分享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家住 Fremont 的常先生最近捐给希望之声一辆尼桑的Quest、常先生家里呢买了新车，这辆老车呢就没有地方放了，老车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哈，他也觉得不值得再修理了，于是呢常先生就联系了我们，一通电话之后呢，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组就安排了免费拖车，之后呢很快的做好了跟 DMV 转责任等相关的手续，也省去了常先生自己处理旧车的时间和精力。那过了些天呢，常先生就在家里整理车库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两只全新的轮胎，那是之前那辆车留下来的。他一想车都不在了、轮胎也留着没用了，然后呢他又自己亲自啊开车把希望送到了我们希望之声、
哎、真是暖心的。
对、这两只新的轮胎也送给我们了，非常的感谢。然后常先生呢，他是从事技术服务工作的，平时呢要到处出去帮助客人呢、上门解决一些技术问题的，对，可能也会出差到比较远的地方。他说有的时候啊，听着听着就收不到我们电台的信号了，因为我们南湾的 FM961 是辐射整个大南湾地区的哈，但是呢你可能再往旧金山那边走呢，确实是收不到我们信号了。那他呢就是说多年前听到我们的这个捐车电话，哎，他就很心细，就把我们的这个捐车热线记在了自己的手机上，
还好留下
存了起来。所以呢常先生他觉得我们电台也做得很好，也在做很多公益的事情帮助别人，所以他就是也想尽他自己的一份力，所以呢他就觉得啊，就算捐车就是要联系希望之声。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告诉他，你可以装一个我们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这样呢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在一些广播的收听网站上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只要找到 FM96.1、KSQQ 也可以找到我们。对，那么对，您找到我们之后
就可以免费下载安装了。
是的是的、
然后呢呀，听众朋友们请记得捐车给希望之声呢，您不仅省时省力省心，就像常先生一样，我们是一条龙服务啊，然后所有的这个手续都帮您搞定，同时捐车可以抵税啊，而且还支持了华人公益事业。那希望之声捐车二手热线的号码呢，就是85557800088， 855-578-0088。那我们的捐车服务呢，现在都延伸到南加州洛杉矶周边的地区，所以呢，假如您在南加那边有亲朋好友呢，他们想在年底前捐车的话呢，也可以请他们联系我们希望之声855-578-0088。
对，为什么年底这个节点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希望之声是一家非盈利的机构哈，您的捐车以及捐款都可以获得联邦抵税。那这个抵税，如果您想去，就是在2025年去申请这个抵税，一定是要在12月月底之前捐出来的，就拿到我们给你的相关文件。所以说呢，年底啊，很多家庭也在梳理全年的家庭营收啊，那可能很多家庭像硅谷这边都是高收入家庭居多了，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一年算算也要交不少税的。那如果说你已经预估了自己要交一些税款了，那也不如把这些善款捐助给希望之声哈，化作一份善意。那希望之声是非盈利机构，您的捐车捐款都将获得联邦抵税。您捐过来，我们都有全套的流程，包括后面的各种文件，配合到您这边，然后保证你在年底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续哈。所以要捐车捐款的，抓紧时间12月月底之前，其实现在就是行动的好时机了，已经12月08号了哈。那么我们希望之声呢，是湾区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一个华语公共电台。今年呢，我们也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将时段延长到了全天14个小时。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着咱们湾区的华人朋友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窗口是咱们湾区华人了解资讯，并且呢对外发声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也希望我们的社区能够共同的守护这样的一份华人的声音，也希望大家捐款捐车给希望之声。记住这个热线85888275是855-578-0088，855-578-0088。对，你也可以像常先生一样，就写到本子上，或者就记到自己的手机里。好，
再次感谢。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个汽车的新闻哈。那么最近呢，消费者报告它呢针对汽车的一个叫可靠性做出了一个评级，那这个评级的结果，哪些车上榜了呢？
消费者报告杂志啊，就是 Consumer Report 啊，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权威的它的首先它是一个非牟利机构，它呢它的听众群它的读者群就是它最有最有利的一个资源。
对，
所以它每年呢都会根据它的这个读者群啊，它会寄给他们一些这种问卷调查。比如说艾琳，你刚买了一架车，那他会问你，哎，你买的什么车？然后在这架车前100天或者前一年，你发有没有任何问题？就根据这是实打实的。所以呢，消费者报告杂志它的这个可靠性的评级呢，是很多的这些汽车公司都非常重视，
就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
对，就是说你能够在它榜上，那就等于是贴金一样哈，就这样。那每年呢，其实可以那么说，大部分都是像丰田、Lexus 这些日系的车呢，绝对是龙头榜首的。但是呢，就是今年呢，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改善啊。特斯拉以前呢就不咋地，就说被 Consumer Report 呢，他从来不推荐特斯拉。虽然你看现在南湾里边满街跑的都是特斯拉，对不对？
对。
但是特斯拉在品牌的可靠性排名呢，今年的这个跃进幅度最大，它一下攀升了八名哈，
八个名次，
对，八个名次到第九，现在排名第九。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前边，你看它排名第九，前边八个是谁？第一名是 Toyota， 第二名是 Subaru， 第三名是 Lexus， 第四名是 Honda。你看这都不用说的了，对不对？第五名呢是谁？宝马。第六名 Nissan， 第七名 Acura， 第八名是 Buick， 第九名就是 Tesla。所以呢 Tesla 现在已经是就是说已经好过差不多2/3的这些品牌，包括什么？包括比如说奥迪，包括马自达，包括 Mercedes， 包括凯迪拉克，你知道这都是在它之后。所以呢，特斯拉的在这个可靠性的方面呢改善的非常明显呀。而且呢，这个 Consumer Report 呢特别强调啊，他就是说我们都很surprise， 以前我们不会推荐这个特斯拉，但是呢他们说特斯拉的 Model 3和 Model Y 是两款我们推荐 Consumer Report。
就是它 它认证了，
对，
觉得可靠。
是的。
那其他的车型呢？就具体到车型，哪些车型是比较？
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然后呢，另外两个 Model S 和 Model X 呢是平均，并不是好过 average 啊。
嗯。
我们讲 Model 3和 Model Y 是 above average， 然后呢 ，Cybertruck 很可惜 ，below average， 就是那个赛博皮卡，所以呢。这是一点。同时呢，那这点我们再说啊，就是像那个 Lexus 啊、丰田呐、Subaru 啊，都是打造最可靠的车款，这已经不用说了。但是呢，有一点，这里呢，李静也说，当每一个汽车公司啊，它刚刚有一个新款的车出来，切记不要第一年就买那个车，别做领头羊。为什么呢？
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就是因为他们呢，就说举个例子啊，丰田呢。在这个比如说他2025年 Camry 哈 Camry 你想这架车都出了那么多年了，对不对？
对、
啊、而且都
是很经典的一款车了。
结果他出了这第一年的时候呢，他在去年 Consumer Report 的评比呢就咣当一下就掉了。
哇，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多的这车呢，英文我们叫他出车叫 teething pain， 就是婴儿出牙的那种疼。
嗯，
就是说呢，你再好的设计，你第一年生产的时候一定有一些瑕疵，包括日本丰田呀。所以呢，假如你真想买那架车呢，最好是等一年或者两年，
让他们发现一下自己的问题，改进了之后。
没错。
嗯
呀 OK
OK， 那这个数据还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数据哈。如果说年底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也想去买新车的，也不妨去参考一下这个消费者报告哈，可以看看这个最新的可靠性评级。好，那咱们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汽车问题包括互动都可以打电话888-275-1628，期待大家的参与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个川普总统最近他说了一句话哈，他呢表示希望引进日式的轻型车在美国生产和销售，就是这种日本的微型卡车，那种 K car 哈。
嗯，
这可行吗？
K car 呢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咱们首先先讲一下 K car 是什么的，它就是差不多是在日本的规格，就是少长度短过3.4公尺，宽度少过1.48公尺，发动机排量600cc，
就是小迷你车，
小的简直太小了。那这种车呢，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川普可能这次跟日本首相一见面，哎，他说你们这个车好 cute 啊，真是
好可爱、
啊、哎，那我们得在美国来进口，就是说生产啊，倒不是进口，生产。那这是谁生产呢？那肯定是像这个丰田呐、这个本田呐、其实丰田和本田都很少生产这些，多数什么公司？像50铃、铃木这种车，它的发动机几乎就跟它摩托车差不多。你知道在美国，我买一个汉达的这个摩托车都是750cc 的发动机哦。
这种车是不是只能我的想象就是买买菜接接娃的那种
啊？对，买买菜接接娃，然后呢，而且呢，您最好不要上高速，
还不能走高速。
对，你还不能走高速，因为什么呢？你走高速，你刚刚在这个 freeway 进口的时候，你猛踩油，这车也快不了。然后后边一个18轮大卡车在那儿，这喇叭在那儿逼你，这是
game over，
game over， 对不对？所以呢，就说我觉得不是说美国人美国这个市场没有试过哈，其实呢现在你比如说菲亚特它的500那架车哈，就是已经卖了很久，一路都卖不好。然后奔驰有一个叫 Smart for Two 也是卖不好，
所以它是不同的品牌尝试卖小车在美国，它就是走不同。那这个你
不是，但是这个像我们讲这个奔驰这个 Smart for Two 在欧洲卖得很好。
嗯，
为什么呢？就主要是不符合国情。
嗯，
因为在美国我为什么要买那个小车呢？你说我停车是不是不方便呢啊等等的，其实不是，对不对？你我在旧金山我也没说我非得开个小车才行啊，就说这意思哈。所以呢有安全问题，你这车这个性能不够高，加速力不够快，碰车的时候你跟美国大车一碰呢，你就是 game over 了，对不对？
嗯
呀，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像这种车呢，它的性价比并不是那么好，而且坐起来也不是那么舒服。你想想看，那么一小车，轮轴距那么短，这是你坐过，你开过之后，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呀。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儿，他说是那么说了， 至于能不能成型的话呢，我看了半天，我觉得这种车听说最快连70英里的速度都超不过。你怎么弄 freeway？ 大家现在都开70-80里的，对不对？那种，你看右边那条又是大货车的那个车道，所以你试想一下的话呢，你肯定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那目前这个就只是提出这样的一种建议和想法，还要有待商榷，对不对？
啊，对，
也要有一些调研。你看，你说你不符合美国市场，你建了不是白花钱吗？
对，因为他已经跟交通部长 Duffy 说了，哎 ，Duffy， 你赶快搞定啊！那 Duffy 说，你让我搞定也不一定搞得定啊，因为什么呢？从美国政府的观点来讲，你这架车碰撞测试，我怎么碰啊？你这小车，难道我是？给你例外开绿灯是小车碰撞吗？但是真正碰撞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碰一辆小车？
小车、大车、大卡车、大货车，
对
这个，对
对
对
呀。所以呢，我觉得问题还是蛮多的，而且呢，确实不是说这是个新闻，是美国以前就有好几家是卖这种小车都不成功。
嗯呀，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六款最可靠的豪华车吧，介绍一下哪六款豪华车比较好呢？在年底给大家购车有个参考。
那这个豪华车绝对是 Lexus， RX， 大概50,000多起价，这个是这个 luxury 的这个小的跨界车哈，然后呢 Lexus ES， 这也都是华人最喜欢的这两款，Lexus ES 起价43,000多哈。这都是 Lexus 的经典产品哈。然后呢，假如喜欢玩跑车的，哎，保时捷911，它这车也是相当可靠啊。Porsche， 它这个911啊，这个车就不便宜了，130,000起价。OK， 然后呢，保时捷还有另外两款，一个是就是718 Cayman 或者是718 Boxster， 这两家车都是差不多75,000到10,500左右，都是相当不错的性能，高性能跑车，而且可靠，很可靠。因为保时捷它不会轻易的做这种设计的变动，它就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改善，
就是让它的经典
永
流传。
对呀，然后呢还有两架，一个是 Cadillac CT4 或者 CT5， 那这种车呢差不多是30,000到55,000 for CT4 哈 CT4、CT5 呢就是50,000到10,000啊，这个价钱哈。最后呢是韩国的这个Genesis 的 G80， 这个是60,000到80,000左右。所以这几款车呢听众朋友也都可以考虑，都是不错的车。
那年底了，很多家庭有这个换车需求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刚刚李静的这个推荐的几款车啊，都可以综合的去评估一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哈，风靡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来到湾区了。那么我们希望之声呢，再组织一个1月2号的旧金山一日游，那么和艾琳、李静一起，跟着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看一看、走一走、看看风景、听听故事哈，
聊聊天，
然后共进晚餐，别忘了把这个汽车问题一次性问个够哈，就像李静当面的来请教，对，然后我们呢晚上一起去旧金山歌剧院共赏神韵演出，一场演出5000文明啊，这样一场我真觉得是华人之光的秀，特别的值得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前去一看，所以今年不要错过了。那么我们就1月2号不见不散了，报名热线记住855-955-5227，855-955-5227。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再见。